好，那就没有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知道有主你自己随时在引领我们，你就像那最好的牧人一样，像大卫诗歌所说，主啊，真的是主你引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你引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也是你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就算我们走在死荫的幽谷当中，你的杖都安慰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我们敌人面前你为我们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们的头，使我们的福杯满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愿意一生一世都真的是在主你的殿中瞻仰主你自己的荣美。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主你自己的话语今天继续真的是赐下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认识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是第五次讲这个题目，选择伟大的人生。我想呢，就是在前面几次讲道当中，我们已经看到说，在旧约的时候啊，真的是那个时候这个恩典对我们来讲，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神的恩典好像只是临到少数的人一样的。比如说那个时候神只拣选了以色列人，然后在以色列人当中呢，神又特别的拣选了一些他的器皿。如果你不是大卫，如果你不是被拣选的那个君王呢，你就不可能过像这样子大卫的这样子的生活。你如果不是像约瑟一样，在他十二个就是一共十二个弟兄当中，他被选为那一个神所带领、所来引领的那一个，你就不可能过约瑟的生活。但在新约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因着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而耶稣呢，所谓基督这个词就是受膏者，受膏者就像他们以前的这些人一样的啊。当然约瑟应该没有受膏，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这样的仪式。我们知道大卫呢，就是撒母耳用膏来膏抹他之后，神的灵临到他的身上，然后从此他就可以成为被上帝所拣选的。所以对于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被称为基督徒，就意思说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有基督的恩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每一个人啊，真的是都有份于这样子伟大的人生。我希望在这样子的就是这个系列当中，渐渐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盼望能够过这样子一个伟大的人生，而来可以因此可以来拣选这样子伟大的人生啊。在这里意味着就是说，要过这样子的人生，就意味着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你再也不可能来讲说，哦，因为我怎么样聪明，因为我怎么样有能力，我做到了这个，我做到了那个，我做到了那个。对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来讲，不管是亚伯拉罕还是约瑟还是大卫，当他们人生结束的时候，当他们看到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时候，他们回头来看，他们必须得说是在我的这一生当中，没有一件重大的事情是我自靠自己做成的。相反呢，他们会说在他的人生当中是上帝带领他经过一个又一个的艰难，在中间有很大的困难的时候，神都带领他突破，而他自己所得到的都不是他自己靠双手来挣来的，而是上帝的恩典来给他们的。我的人都盼望大家能够听这样子的系列的时候，你能够羡慕这样子一个人生啊！就是在这我们所讲的这个系列当中，如果你内心里头不能够产生这样一个渴慕，不能够产生说，哎呀，这样子的人生才是我羡慕的，这就很难走上这条道路。我们必然就局限在我们的肉体的生命当中，靠我们肉体当中残余的那些能力也好，那些才华也好，然后呢靠自己的努力来打拼，要过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另外呢，在这样伟大的人生当中，我们所建立的、所获得的东西，真正是具有长久价值的。这个就远比这世界上的人所追求的，往往所追求的东西，往往是昙花一现。真的，就当时的时候，如果你听，比如说是，大家都年轻过，有的人现在还年轻，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你听的那些流行歌曲，对不对？他们所唱的那些内容，然后所往往是为爱情所唱的那些歌曲，是不是都是追求一下，然后就讲到这个好像这个爱又不能够停留，然后又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光景里头，需要去继续来追求这种真正的情感之类的。 但是那些呢，你仔细想想所追求的东西，真的就是说当时好像要追求的痛苦的死去活来的，但是过后呢好像它就是没有带来长久的价值，要需要用下一个东西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另外呢，在这样一个人生当中，你对别人会带来正面的影响。星期五晚上我们查经的时候讨论到，在神所创造这个体系里头，真正的满足是在付出当中获得的。这个真的是我们好像在天人的缺乏当中，你都很难领受说，哎，怎么样可以在付出当中得到满足呢？我们都是在获取，能够得到我所想得到的。如果我特别想得到的东西，然后我得到了，那就得到满足了。如果不是特别想得到的，得到了自然就不能满足。怎么可能在就是在给予当中能够对别人带来正面的影响当中得来满足呢？我想最好的例子啊，真的就是说，如果真的在地上有真心相爱的两个人，如果让大家所想的理想的爱情，那你就知道理想的爱情当中双方都是为对方付出，能够让对方开心，能够让对方幸福，他内心里就有这样子一个极大的满足，真的是可以这样子的。但是只是在天然自我为中心的这个肉体生命当中啊，大家只能把这些东西当作小说写一写，电视剧看看，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会发现，真正一旦进入到婚姻，进入到爱情当中，你都会发现面对的是两个都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子的人，很难突破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真的是盼望大家来就是听这个系列的时候，你渐渐知道说，神所赐给我们的人生啊，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生。但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我们必须要渴慕这样子的人生，这样才好能够领受上帝的呼召。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几点了，我就不重复所有的了。但基本来讲的话，什么是伟大的人生？简而言之啊，就是脱离肉体的人生，脱离肉体进入基督的人生。只有基督才有这样子伟大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能够在这一生当中，我们这一生当中啊，不是在肉体当中想要建立什么，不是在肉体里头证明我的肉体比别人强，我比别人更有成就等等等等，而是在这一生当中，我们能够脱离自己天然的这个生命，能够进入基督荣耀这个生命，这一生当中就不断地领受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基督荣耀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路的彰显，一路的引领我们，而且越来越荣耀。因为当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内里面这个属肉体的生命被基督的那个生命所取代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显出这样子荣耀伟大的人生来。而这一生的这一个 journey 啊，这一条道路真的就是让我们的这一生最有意义的。然后我前面也讲到说，当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啊，就首先内心里要有这么一个呼召。这个呼召呢，对不同的人临到的方式不同，就好像你看到旧约的例子里头，不管是亚伯拉罕还是约瑟还是大卫，这个呼召临到他们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所带来的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让他们内心里头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对属天的东西的这样子一个渴望和认定，他们一生当中都想要去追求这个。所以这一点呢，如果没有啊，真的就是很困难。你比如说在我们过去大家听恩典的福音当中，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一开始你听恩典的福音，你感觉到很兴奋，因为觉得这里头给你人生带来了盼望。但是呢，如果在这当中啊，你还没有听到一个地步啊，当你内心里头领受这个属天的意象，你就会发现你没有办法胜过人长期的这些惰性和属地的眼光。长期惰性就是说，你看啊，这个追求啊，这是一生的事情。我们天然的人喜欢怎么追求呢？我们天然的喜欢我追求到一个地步，我的肉体比较舒适了，我就不追求了，是不是？就是你追求到一个地步，我觉得我以前如果有很多的 struggle， 我的工作，我的或者学业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哎呀，我追求到一个地步，哎，内心里头好像不那么难受了，比较有力量了，这个时候我就不追求了，因为我觉得我很舒服，我就享受在肉体里头的这种生活。你就很难胜过这个惰性，另外你也很难胜过属地的眼光，就是说你去追求一开始你觉得哦，知道属灵的东西对我有帮助有好处，你就来追求它，但是追求了 好一点之后，你的眼光又开始关注属地的这些东西，被这圣经上所说这个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这些东西把道挤住了，就不能解释。但如果你内心的领受了这个属天的呼召，就在你的内心里头产生出这样一个强烈的这种渴慕，上帝所放在这里头的，对于每一个追求神的人啊，必须到这个地步，到了这一地步，我觉得才这个 journey 才正式开始。前面就是说来预备你到一个地步，你内心里针对这个东西有这么一个强烈的渴慕，你就会发现啊，一旦有这个渴慕，这是神放在里头的，那有神的话和神的灵在里头拖着你，所以当你在那之后啊，这世界上的这些东西就不能够满足你的心，然后你自己天然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天然的惰性啊，天然的那些事情啊，它不能够胜过这个东西，它一时呢，天然的东西会起来，好像你觉着就没有尽追求了。但如果内心里有这个神所放下来的东西，你就会发现，过几天它就又起来了。所以这个是上帝的这一个呼召来带领你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啊。然后前面我说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要来认识到的，就是说这条道路呢是神在做的。当神把这个呼召放在你里面的时候，就好像是耶稣基督，他用某一种形式，他其实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他把这个话语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内心里接受了这个话语或接受了这个呼召，然后就是这一个有生命的这一个东西，他要来为设立他的敬忠。这个话语代表着上帝在你我生命当中要成就的事情，对吧？而这个内涵是基督，所以这个话语要来成就他呼召你所做成的事情。是他在建造房屋，是他在建造你我的生命，建造万物，治理神的家。但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我上次第四讲的时候就专门就主要就是讲这一点。我们呢所需要做的不是我们去建立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胜过我们的肉体，不是我们做成什么样子的东西，不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建立一个又一个伟大的事迹，这些全都是神来做的，全都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做的。但是我们需要做的什么？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就意思说，当神的这个呼召一开始进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啊，一定在我们的内心里头会，尤其是因着福音这样子进来的时候，一定在我们的内心里会产生这个东西叫做可夸的盼望和胆量。但是呢，我们只要停留在这里头，这个话呢就继续不断的在我们内心里头做工来建造神的家。但是如果我们灰心了，我们不能够坚持到底，就等于什么？我们把这个东西放开了。那这次呢，我就要专门来讲这一点，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上次其实我已经提到一些，但这次我要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啊。如果你去看就是说是希伯来的这些信徒的话啊，他们在这一卷书里头啊，就是在这卷书里头，使徒特别要劝诫他们的，就是说让他们不要灰心。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他们是灰心了。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在座的就是大家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有不少人都经历过灰心，对吧？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你很努力，但是最后你灰心了。或者有的人现在还处于灰心的状态，就意思说你现在就没有以前追求神的那个劲头了，不像你一开始听到福音的时候那么样子兴奋，觉得哇，这个不得了的，原来福音在讲神的这个恩典，今天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不是需要我们用自己的努力去换得，不是需要我努力胜过罪然后上帝才会喜悦我，是神喜悦我，所以他把耶稣基督的义给我，好让我不再靠自己的肉体等等等等。就说是他们处于这么一个状态啊。我在前面一段时间里头，我看希伯来书的过程当中，我就注意了一下哦，到底什么事情呢是神要做的事情，到底什么事情是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常常把这些搞混，对吧？ 我们常常当我们努力想要彰显的时候，我们就是想去做神的要做的事情，是神让圣灵让神的话语在人身上彰显的，不是我们让这个彰显的。所以我就当时仔细看了一下，就说是圣经，就是在希伯来书，特别是在希伯来书里头，哪些事情是神要我们去做的。如果你去看的话，在希伯来书第三章七节，他就讲到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是今天要听神的话，这是要我们去做的吧，是要我们去做的。然后呢，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我在这用红色的，弟兄们，你们要谨慎，谨慎是要我们去做的吧，这个不是让神去谨慎吧，是让我们去谨慎，对吧。然后底下的天天彼此相劝，这是神要教会来做的吧，大家彼此相劝，就意思为什么我们要一起有祷告会，为什么要一起我们有查经的时间，为什么我们要有听到的时间，真的不是神需要这个，是我们需要这个，对吧，这是要我们去做的。底下说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或者刚才说将可夸的胆量和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这都是要我们去做的吧。但你会发现啊，我们常常神要我们去做的我们不是太注意，我们常常去关心神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彰显呀，比如在我的人生当中要成就什么呀，如果我要去寻求医治怎么样医治呀，我们怎么样医治，这明明是圣灵的工作，对吧，这些都是神的工作，神其实要让我们去关注，我们要去关注的，他会去 take care of 他要做的事情，那个不需要我们去操心的，也不需要我们去祷告求他去做他需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倒需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头啊，他这里红色我在这的字体都描述神要做的，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啊，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常常不去关心，也不纯粹是我们就是比较笨啊，就是听不懂啊，神说了我们就不会去做。原因啊，在这里是，我这还有黑色的字体。你会发现啊，当你去要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去关心神要我们去关心的事情的时候，是有难处的。如果很简单很容易，神要你去做你就会去做了，那你就去做了，那没什么难的，然后神又去做他要去做的事情，那要神的旨意成就就变得是非常非常轻松容易的事情了。但是当我们要去做神要我们去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难处。这难处呢，我就在这里头用黑色的字体表明，比如说你们要听见神的话，但听的时候呢不可硬着心，就是说当你要听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能要面对一件事情，你的心是硬的，心是硬的，就是听见了神的话，但你的心是硬的，所以神的话就没有进到心里头，然后你就抗拒了神的话，然后呢这个状态就像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的时候是惹神发怒试探神，就上帝给你说了话，本来就让你听了领受到心里，但你的内心却处于一种心硬的状态，意思说上帝给你说的你听不进去，然后呢你又想要去经历上帝的恩典，神让我们经历他恩典，经历他医治的方式是他的话进到我们的心里，这个话在我们的内心里会产生果效，所谓一生的果效乃由心发出，所以过后的事情是自然的。但是如果我们硬着心，那就听不进去，听不进去就经历不到，经历不到就会灰心的吧，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所以你看没有，这里头是有难处的，如果没有难处就简单了，下面也有难处，弟兄们你们要谨慎，这是神要我们去做的，底下什么，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就意思说你看没有，我们人会有不信的恶心， 跟刚才心印心是很相似的，在这描述的，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神要我们谨慎，就意思说，你看没有，今天上帝给我说了一些很重要很关键的事情，你如果今天啊，如果你今天你是在某一个职业当中，今天有那个职业里头的一个大师顶级人物，他给你告诉你一些关于这个职业上一些很关键很重要的事情，你会不会专心听啊？大家都知道巴菲特跟他吃一顿午饭要给很多很多钱的，对吧？人家给你传授一些这个投资的一些他在那里头的一些那些经验。那今天神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我们的人生怎么样进入荣耀的生命，怎么样进入得胜，怎么样立于不败之地，这些关键的事情我们却不谨慎，这不是多傻吗？对吧？这不是多傻吗？但是他说要你谨慎的时候呢，但是却内心里头有不信的恶心，上帝愿意帮助我，但我们却把神离弃了。然后底下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但另外有个倾向呢，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就说今天你看没有，内心被罪迷惑变得刚硬，就听不进去神的话，然后神要我们谨慎的，我们就不会去谨慎，然后我们就把神离弃了，然后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处于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所讲的这些事情啊，都不是针对不信的人讲的。我的意思，他不是对非基督徒根本没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讲的是对基督徒来讲的。就一说基督徒里头有这样子的倾向，你我里头有这样子的倾向，因为这样子呢，就让我们走这条道路变得很困难了。然后底下说，我们若将起初的，他要我们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但是就像我们大家自己所经历的，往往把你起初的信心啊，要坚持到底，这个信心啊，不是我们大家平时说的那个信心，这个基本上是指 confidence。不是我们一般所说，将你起初对于神的话，对于神的工作的这一个中文还是信心了，对不对？这个 confidence 啊，这个信任，这个肯定能够坚持到底就行了，就在基督里头有份了。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头是有难处的。所以呢，今天呢，在这里头，这就开始今天的这主要的这个题目，其实就是讲属灵征战。在这里我用的这幅图画，大家一看都知道什么，大卫跟歌利亚，这个个子头相差太悬殊了，对不对？只有他的小腿那么长，可能从某个角度吧，这是属灵征战啊。这件事情呢，你只要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见。当想到属灵征战的时候，我有时候听到一些基督徒会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啊，我最近比如说生病了，就是被撒旦所攻击了，对吧？或者类似这样子的，被撒旦所攻击。如果撒旦随便就可以让我们生病的话啊，那真的是太可怕了，他的能力也太强大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有个正确的观念。我们首先想啊，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在这里用大卫跟歌利亚的这场征战当中啊，生死决斗当中，我们先认识到那个面对的对手是谁。当我们在这面临属灵的征战的时候，面对的对手到底是谁？很多时候啊，我们想到我们的就是属灵征战我们的对手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想的是什么？外在的困难吧。因为这是我们最关心的嘛，就当你想到说，哦，我比如说是，当我生病了，那这个病就是我所要去对付的，对吧？我们就会这么想。当我在工作当中有压力的时候，或者说是，我觉着就是碰到一个很困难的工作环境，不管是老板呢，还是周围的同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个环境啊，别人的这些人呢，当做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困难，或者当做这个对手，我们常常都会想到是这些外在的东西。如果是经济有问题的话，当然就想的是经济这困难，这变成我们的对手。其实圣经里头从来不是这么看的啊， 圣经不是这么看的，这种刚才那种看法纯粹是属肉体的人习惯于看结果而不是看原因这样子的一个本能。所以你看到的，你所关注的都是这些外在的东西。但是真正的对手是什么啊？圣经里有讲过，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属灵的敌人呢，属灵的对手呢，首先是魔鬼及其邪灵。因为底下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征战它原来的意思是摔跤啊，摔跤wrestle，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撒旦及其手下的恶魔或者邪以及邪灵啊，大家说的邪灵往往就是最小的那些鬼了啊。这里头实际上都是高阶层的这些鬼魔了。然后呢，所以在这里头真正属灵征战的敌，就是对手是这些。但是如果想到这些对手的话，我们就会觉着哇，这个好摸不着呀。你知道吗？有的，我曾经听过有个基督徒，他就讲到他到了一个教会，他就讲到啊，那边教会的那个师母好像有点神叨叨的啊，因为他就是常常就说就是属灵的征战呀，然后这里有好像这有鬼呀，那有鬼呀什么，然后当然大家谁也没有直接看到什么鬼，对不对？但是一个人常常讲到这个，他就觉得这个人有点神叨叨的。我想就算你不是那么看的话，当我们讲到说是属灵气的恶魔不但是征战，而且意思是摔跤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好陌生的一件事情，好像属灵的世界很遥远的事情。但是如果只要明白另外一件事情，你就知道这个一点都不遥远。你回头一想，你就知道你常常都在经历这些事情，你甚至每天都在经历这些事情。这一段经文呢，在启示录第16章13到14节，它这里是描述当然幕后的那个在地上所发生的光景，但是呢他给我们告诉了这个属灵的一些真相吧。启示录16章13到14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他就讲的灵啊，好像青蛙从龙口就是撒旦的口，兽口就是敌基督的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龙口是撒旦当然是很会说谎言的，那兽口就是敌基督和假先知的口里头出来的是什么？我们不说肯定不是口水了，对不对？就算出来有口水，我们在这里讲的不是口水，是什么？圣经里讲到，自然是他们所说的话吧。因为他说，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他这个背景就是说，当时的情况，这三个邪灵从撒旦的口里，从敌基督的口里，从假先知的口里出去到普天下的众王那里去迷惑他们，让他们聚集在一起，要来抵挡神，抵挡基督，那就是去说服他们嘛，对吧？去说服他们。所以呢，从这里头你看没有，这个灵是从这个口里头出来的，就是今天他们所说的话。那如果这样子来讲，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哦，原来圣经里讲到的所谓的属灵征战，所谓我们面对这个撒旦及其邪灵，无非就是面对从他们那里来的思想而已。你再回头想想，在亚当夏娃的例子，那是第一场属灵征战，当然以亚当夏娃的失败告终。在那一个例子里头，请问撒旦来是怎么样动用他的武器的？怎么样进行这场属灵征战的？他是不是拿一些武器来吓唬亚当夏娃，说你赶快吃，你如果不吃这个，我把你头剁下来？没有，他就是用他的话，就像这里说，穿戴神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所谓魔鬼的诡计，就好像今天有人来骗你，他用什么？他当然是用话来骗你嘛，对吧？他用话来骗你。所以呢，在这里大家就熟悉了，原来这个属灵征战啊，就是讲怎么样去对付从撒旦邪灵那里来的思想，思想就是话。 就是思想，就是怎么来讲，对啊，思想就是话。所以这样子来讲，大家就知道了啊。我们每天是不是常常会面临负面的思想？前段时间我们有一次在祷告会里，是不是还谈到这事情？有的时候那个负面的思想啊，那么厉害，从邪灵那里来的，当他到就是来要进到你的心里头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感觉到一种沉重，一种压力。那个东西一旦在你这里头啊，就让你很难受，心里头很难受，然后是一种很沉重的那种压力感。就是这种负面的思想，而这种负面的思想它所带来的有一些那种，你知道我们现在有看到那么多的人就是自杀，那么多人，有的人是很成功的，这个我们的这例子都举不胜举了，对吧？还有一些就是很一般的一些人。我还看到新闻，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是在德州那里是一个学校嘛，不是枪杀案嘛，打死很多人啊，其中有一个没有死啊，最近呢他自杀了，他当时打他们的那次他没有，就说就是个 survival， 结果他这回就自杀了。这个是什么呢？如果有那种得过抑郁症的人，他们所描述的也是，他们好像就这种其实是负面的这种思想，这种感觉在他们的心里头，让他们觉得他们好像陷入到一个黑洞里头，人生完全没有希望，没有盼望，生不如死的那种感觉。他们最后只要那个时候再来一个思想说，哎，还不如结束了吧，那他们就他就可以去死。而好多的这些人，他们中间挣扎过很多次，就是说这种负面的思想存在了好一段时间，他们一直在挣扎，一直在抵抗，吃药也好，这个最后就顺服了这个思想。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头，在属灵征战里头啊，要对付的就是思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记得我们那次在祷告会里也提到说，今天啊，如果你走在路上，你看到有人拿刀来拿刀或者拿棍拿棒要来打你或者杀你，你要么就逃跑，要么就抵挡。你如果打得过你就抵挡，你要打不过你就逃跑，对吧？打911什么什么你可以想到的方法，但没有一个人今天看到别人拿着武器来了，你就高高兴兴走上去打吧，不会了，对吧？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你会发现我们多少次就在犯这个错误，因为我们认识不到原来属灵的这个对手就是邪灵，而邪灵的表现就在于负面的思想，邪灵的表现就在这负面思想。所以这样子大家就知道，哦，我们每天不知道面临多少的负面的思想。如果你今天心情处于比较好的时候，一定是你面对的负面思想比较弱，或者是比较少。今天如果你活得很 miserable， 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你今天负面的思想在你里面很多。那有些人我们看到的很成功的那些人，当别人来看他们所有的东西，其他人还在拼命在追求，不管是他们在那里有的这个名声也好，地位也好，钱财也好，所获得的东西也好，其他人还在拼命在追求，因为得不到在那里痛苦，而这些人在得到了他又活到 miserable 到一个地步，他要去自杀，请问他面对的不是负面思想是什么东西啊？对吧？是负面思想。所以你如果清楚的知道这一点啊，这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这样子你以后有负面的思想，你就不会简简单单的说啊，好，你来打我吧，然后还把他的负面思想接进来，然后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想来想去，自己越来越 depressed 到一个地步，很难受，我们就不会那么做了。而是说，哦，负面的思想来了，只要负面的思想来了，而且分辨负面的思想容易不容易啊？啊，太容易了，因为负面的思想它就会让你心里头很难受嘛。但是我们还要知道怎么样去抵挡啊，这个第一个要认清楚，因为你认不清楚，你认都认不清楚，那就很难说抵挡了，对吧？你就已经缴械投降，而且让他来打你了。但是如果你认得清楚的话，底下还要讲来怎么来抵挡。另外呢，我在这里把敌人要分成两种，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有一个呢，是我称为后来的仇敌或者外在的仇敌，就是说今天啊，这个负面思想还不在你里头，但是他想要进来，这个还不在你头，想要进来， 在以弗所书这里的经文所说的，你看到就是这一类。为什么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他描述的是一个战士今天处于这么一个状态，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这时候魔鬼的诡计是不是想要进来啊？对吧？是要想要进来吧？这个是外在的仇敌，这是外在的仇敌。但是呢，还有一种啊，就是外在的后来要进来的仇敌，现在还不在那里头。你如果一旦接受他进来啊，你开始就要倒霉了。简单来讲，你开始就要难受了，你开始要倒霉了。所以呢，要分得清这种仇敌。等会儿才讲怎么去抵挡他啊，现在只是分清楚。另外一种仇敌呢，是内在的仇敌，或者里面的仇敌，或者是原来有的仇敌。这个就是已经在我们心里的。对付第一种啊，要比对付第二种要容易。第一种呢，我们今天主要讲怎么样对付第一种，以后才来讲怎么样对付里头的这个仇敌。圣经里也有这样子的经文呢，哥林多后书十章三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这里是不是讲的属灵征战呀？对吧？属灵征战。然后呢，底下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那这个坚固的营垒，它在这里就是征战的这个对象，就是坚固的营垒。坚固的营垒是什么？底下在第十章五节描注释了，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所以这些自高之事，对吧？计谋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这就是坚固的营垒。然后底下说人的心意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里是不是描述里面的敌人，里面的营垒，对吧？里面的营垒。那这个呢，是另外一种方法，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搞清楚，我们要搞清楚这两种是不一样的。这里头基本描述的一个图画啊，就是说什么叫营垒。营垒就是碉堡的意思了，就像我们大家说碉堡。那碉堡呢，如果我们看过，就是看过任何的电视电影或者小说描述的，这碉堡呢是你的敌人藏在你里头，他攻打起你很容易，你去攻打他很困难的地方，对吧？这个营垒。那这个营垒呢，底下就是这一类的思想，就意思说在我们里面有一些思想是已经很坚固，已经惯有的，从小到大就已经建造好在那里头的。那里头那个思想背后就是藏的邪灵，他打起你来很容易，你去打他很困难，所以很难打。而这种呢，要去攻破他，要拆毁这种坚固的营垒呢，需要另外一种方法，是从神那里来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兵器，才能够把那些东西攻破的。所以你看没有，这幅图画并不复杂了。第一，我们所面对的对手是邪灵，邪灵在我们的身上跟我们打交道的表现呢，基本上是思想。当然那种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思想是很明确的一个意思，还有的思想啊是比较模糊的一种，叫做 impression， 一种印象，对吧？那个印象呢，比如说就很负面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之类，有那么一个印象，那也是一样的，这都是一类的。而这种仇敌呢，我们刚才讲了说，基本上就有两类，一类是已经在里头的，另外一个是现在还不在里头，从外头想要进来的。那我们下面再用一幅图画啊、哦，这幅图画呢，大的一幅图画大家已经看过，但这次我要用这幅图画描述一个另外一个观念啊，有了这个观念就很容易理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东西。我在这里头描述呢，就是这个人，一个头脑，底下还有内心啊。我们平时所面临的思想，刚才不是说嘛，敌人是负面思想啊。我们所面临的思想呢，有两类，我分两大类。有一类呢，日常的心思意念，就是你常常平时所想到的，我今天想到这事情，明天想到那事情，哦，我等会儿想到这事情，现在又想到这事情，还有的是一个思想一下子飘过来，有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然后一个思想就来了，有的别人说了个什么话，一个思想就来了，对吧？有的时候他在这里要待很久，有的时候一闪就过了， 这一类的思想呢，是日常的心思意念。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讲心理学，也不是在讲解剖学，所以至于这个思想到底是在大脑的深层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造成的，还是在跟内心有什么关系，我们就不去谈那些事情了。我们就讲了大家很熟悉的日常的心思意念，大家都很熟悉吧，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平时所想在想什么事情，对吧？还有一个呢，大家往往不太关注的，就是内心深层的信仰，就是你内心所相信的东西，这两个一定要分开。我们所知道的往往就是这个内心深层的信仰呢，它就好像在这幅图画里头，大家看到这叫什么，这是个滤镜，对吧？一个 filter， 就是放在相机那个镜头上的那个滤镜。如果这个滤镜啊，它比如说是有什么颜色的呢，你从那个镜头看出去，外面的世界其实是并不，它是固定的，它就是那样子的。但你换了不同的滤镜，你看出去就带着不同的颜色。我们内心深层的信仰呢，就好像这个滤镜一样的。所以，而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层啊，都有各种各样错误的思想，就是有各种各样错误的滤镜。所以今天呢，世界所发生的事情，透过你这个滤镜被你所看到，然后你所看到的东西啊，并不是原来真正的样子，是经过你内心的信仰所过滤过的东西。所以呢，就是简单的来讲，用一个简单的例子，今天呢，一个自卑的人啊，或一个灰心的人吧，我们大家常常说消极的人，对吧？消极的人，一个 pessimist。今天消极的人在他的周围可以有很多很多好的事情，但他从来不会去看那些好的事情，他所看到的全是不好的事情，这就是他的一个滤镜吧。他内心里头有这种消极的观念，所以今天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可能高兴起来的，这个呢就是他的滤镜。所以今天除非把这个滤镜去掉，他就不可能高兴起来，发生再好的事情他都能够在里头来找出不好的有不好的东西，或者就算这个事情很好，那个事情还是不好，对吧？所以今天这个滤镜就影响了他看所有的事情。你现在想想，这个对人重要不重要？这个要比上面的日常心思意念重要不知道太多，对吧？重要不知道太多。同样呢，如果一个骄傲的人是不是他真的比别人都强？不是。一个骄傲的人今天他就是一个高傲的人吧，他今天看别人的时候，他把别人的优点比他强的他全都弱化了，觉得那个都不重要了。但是他看到自己的比别人好的地方，他就觉得这个很大。而且呢，别人如果在某方面好，他觉得那只是一时的，他别人的失败的时候，诶，他就看见，你看那个人不好，然后我这个时候没有失败，或者我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失败，所以我比他强。所以你看没有，骄傲的人他就有这么一个滤镜，当他去看事情的时候，他同样这些事情都是在发生了，但取决于你内心的信仰不一样，你的解释就完全不一样。这就告诉我们啊，在肉体里头，你知道我们不知道加上了多少负面的滤镜。所以我们有一次在分享聚会里头就讲到说，我们今天啊，你如果想要你的生命有所进步，你可不能够把你现在的想法那种感受抓得那么牢。你如果抓得那么牢，就等于你把这些所有负面的这滤镜抓住不放，你觉得很合理，的确对你很合理，因为从你那个滤镜看到的东西就是那样子。但问题是事实并不是那样子的，是通过你的滤镜被你所看到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想要进步，想要除去这些滤镜，或者说我们所说的除去这些盲点，你必须要有这么一个看法，我们每个人是有滤镜的。而神的话语要来干什么？就是要帮助我们把这些错误的滤镜、错误的 filter 一个一个去掉，你才能够看到真正的事情是怎么样。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才能看到什么是真的。另外一个图画来描述刚才的这个日常心思意念跟内心深层信仰的关系啊，就好像一个树根跟它树，就是地面以下的树根，这是内心的深层信仰，然后外面的这些枝呀、叶呀、果子呀，都是从那里长出来的，从底下那个根里头这样子渐渐长出来的，而且得着营养。所以我们熟悉的是这个，但是根源是什么？ 根源是内心深层信仰。这个图画这样子简单，但是如果你真的对这个图画很清楚啊，就清楚到一个地步，你是这么看自己的，你就会发现啊，它真的能够帮助你啊，去关注内心深层自己到底哪些事情，就才有可能看到自己内心深层的错误，那个东西看到错误，然后愿意悔改，让神的圣灵来把这些东西破除，让我们进入到自由的人生当中。但是呢，如果这么简单的道理不明白，你就知道人就常常就说，哎呀，我怎么没有这个果子，我怎么没有那个果子，在这里痛苦，但是从来不想改那底下的那个思想，当别人指出来的时候，反而要去保护，要 justify 自己里面的思想，就是我这里头这些都是很有道理的，为什么我这么想，为什么这么想，都是有道理，都是原因的，却不知道你的道理和原因全是像刚才一样的，通过滤镜里所看到的偏差扭曲的世界，那里头你所看到的东西。还有一个就说是还有一个示意图来描写这两个的关系啊。内心深层的信仰呢，就好像这个金字塔的底座。这金字塔的底座呢，它是支持上面的东西。所以呢，你要拆毁上面的东西啊，你不能去拆毁，直接去拆毁上面的。这就好像杂草一样的。你的院子里如果很有多杂草，你知道吗？如果你要是很有功夫，你就每一次杂草长出来，你就去每一个去捡它的叶子，一个一个挑出来，把它去捡了叶子。哎，结果下一场雨，第二天，哎，又长出来好多，然后你又要去捡，永远也捡不完的。所以你真正要除要怎么样？要把它根除掉，斩草除根嘛，对吧？要除根，要把底下的根除掉，那个就是错误的内心深层的信仰。要把这个底下的金字塔的底座一打碎，那上面的东西就站立不住了。但是你如果把上面的去掉，底座还在，就好像它是有生命的哦，它过后还会长出来，那是没有用的。还有一点哦，底下的这个是简单，相对稳定。简单就是说，内心深层的信仰从来没那么复杂的。内心深层的信仰，比如说我们讲到灰心，或者讲到刚才对那个消极，消极是什么？消极就是内心深处就相信一件事情，生活当中没有好东西，就算有好的也会不好，也会变不好。他就相信这么个简单的事情，所以今天他看任何的东西，他最终都可以用这一个思想来解释那些东西，得出同样一个结论来。今天可以在各种各样不同的环境之下，可以跟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打交道，可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经历，但最后被同一个东西所解释，这叫做简单相对稳定。认识这一点也很重要，认识到这一点啊，你就知道当我们要去做斩草除根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前面不是说吗，你要把内心深处的那一个错误思想抓出来，一旦抓出来一除掉，一下子就除掉了，一除掉就把上面这种就是好像树的上头的这些，我说这些思想呢，日常的心思意念复杂，因时而变，当然也因人而变，今天碰着不同的人，你今天都在这里，就是常常这种面对不同的人，面对不同的事，你就在想各种各样的事情，对不对？这个东西常常在这里变，但底下的这是恒定的。所以明白这个土话，我们再来想怎么样对付这个敌人，对吧？怎么样来对付这个敌人。哦，还有一点没解释的。这两层的关系我已经讲了很多，刚才已经讲到一点，内心深层的信仰决定了日常心思的意念，决定了日常心思的意念，就好像滤镜，对吧？你有这个滤镜，你看出来什么东西，你总是带着这个色彩。那日常的心思意念会不会影响内心深层的信仰呢？请问会不会？日常心思会不会影响内心深层的信仰？会，但是不容易，所以我是这么描述的，它需要持续不断的一点一滴的这样子，长期的这样子重复用这个思想，它最后就影响到你的内心的信念了。这也就讲了我们讲到为什么听神的道啊，你不可能星期天来就听一次，你指望你的心思就改变， 他必须真的是要常常听，常常听的时候，就是你千万不要以为就像我们听神的道，我得到启示了，我听明白了，这是第一个小箭头。但过后觉得，怎么没有，好像没有发生我所希望发生的那些很伟大的彰显啊，很了不起的彰显。因为这个时候他才第一次穿透你的心。但是呢，要他成为你内心深层的信仰，就好像刚才的这个所描述的，他需要一次一次重复的工作，到了一个地步，你内心的信仰，他成为你内心的信仰。这个时候就好像你内心带了一个从神这里来的滤镜，你就可以从神的眼光来看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这个虽然是好像你会发现得到一个简单的信内心深层的信仰，那么简单你早都知道了，但这个功夫是要花下去的。你如果不花这个功夫，你就不会知道这里头的好处。花了这个功夫，你会发现今天他所看到的是说，你一旦得到启示，你就会发现启示都是很简单的思想，你在教会都不知道听过多少次，只不过常就是没有听到心里去而已，没有成为你内心深层的那个信仰。所以当你，但是一旦你听到心里去，你就会发现，当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就带着这个思想，你可以看圣经，明白圣经里头神对你所说的话，你就可以得到新的启示。原来你怎么看都看不到的，你就可以看到。然后当你去看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甚至今天有负面的思想来的时候，你今天就有新的眼光，新的看法去面对。所以它所影响到你的是方方面面。所以这一个是非常非常值得的。就好像前一段时间我跟大家看到的那个中国的那个姐妹的她的那个见证，她听我们教会所讲的道无非半年左右，但是她就听，然后对照圣经看到底是不是圣经这么讲的，听，你看当她说有一天主开了她的心眼了，然后她明白自己是义人了，她十几年的病就好了。你说这，你说划算不划算？他前面花十几年的时间，每年都要犯这些病。当然，他讲的胃的问题，那可能就更不光是每年，更就常常都是那样子的状态，要去找各种各样的医生，然后病的时候痛苦不堪，那怎么样都没办法对付。但是他最后他就听了半年多，这就好了。你说划算不划算？但是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是不是就缺乏这样子一个心啊？我们大概听一听就行了。这个我也听过，那个我也听过，这个我也知道，那个我也知道，但就是没有成为内心深层的信仰，所以就没有到这个地步，没有到这个地步。好，我们有了这么一幅图画啊，这个图画我希望大家回去真的好好仔细想一想啊，真正把这个图画明白。仔细的想一想，然后让这幅图画成为你内心里对这些事情的一个理解，不是听别人讲的，成为你自己内心的一个理解。然后呢，你再去看一些事情啊，就容易了。好，我们现在就来看啊，刚才不是讲到希伯来的信徒他们所面临的状况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些就是希伯来书里头描写这些信徒他们的属灵状况。他们的属灵状况啊，其实是相当不错的。原来为什么？他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他们听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们曾经有可能相当一段时间里有那个可夸的盼望和胆量，是不是？如果没有，还有什么坚持到底？他们有。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这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那他们是不是一开始有确实的信心？当然有。然后底下他说，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这位好像十二节，好像说的是比较负面，但是你仔细看，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这里描写的好像比较负面，但是在这里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他们有没有花过功夫，他们有没有听相当多的福音，他们有没有接受使徒在那里长时间的教导？有，对吧？如果他没有，都不用说这些话了。然后希伯来书第六章四节更是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这就在描写这一批人。 当然不只是描写，这个适用于所有有过这样子的经历的人，但这些人经历过来世的全能。什么叫来世的全能？来世的全能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建立的这一个世界，然后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头，那个时候啊，人因着有耶稣基督的那一个生命，而外面又没有这些错误的思想，他们所彰显出来的活在新天新地里头的那种荣耀、那种能力、那种智慧、那种属神的性情，他们经历过那里头的一部分。圣经讲到初熟的果子就是这个，今天就部分程度的可以经历到新天新地的状态，他们经历过这些，蒙过光照，就意思你活在肉体里头，你有着各种各样的滤镜，你看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错误的，但是神的圣灵来光照你的时候，让你就看到事情的真相，他们都有过这些经历的。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节，而且呢，他们也不像大家所想象的现在的情况就那么糟糕，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你看没有，他们从一开始一直到现在，他们为神的名所显的爱心，伺候圣徒就是服侍圣徒，原来如此，现在还是如此。所以你觉得他的光景不好吗？他的光景恐怕比我们在座的很多人要好很多。所以你看没有，在这样子的信徒，他们都经历到这么一个地步，他们为什么会灰心呢？我们刚才讲啊，就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对付这个仇敌。所以如果你不用为自己在面对负面的思想失败过，或者现在还有的时候处在失败当中而灰心啊，这么厉害这么长进的，而且有使徒亲自在那里教导他们，他们都会失败。就说这里头啊，撒旦的诡计啊，看着很简单，也不那么简单，你会发现很容易上当的，很容易上当的。我们用这幅图来描述，大家都很熟悉这幅图画吧，这应该是，这其实有点像那个就三只小猪一样的那个，这里只画了一只，或者是那个小红帽呀，那种故事，大灰狼来敲门，对不对？来敲门，大灰狼只要在门外你很安全，大灰狼进到门里头，就好像那个负面的思想一旦进到你内心里头，你就不安全了，你就很痛苦很难受了。那大灰狼对这些希伯来的信徒请问讲了什么话？大家想过没有，他们这么那个什么的，他们这么好的属灵的光景，大灰狼给他们讲什么话？这就是抓住那个底下那个根哦，因为他跟你说的不是些那个很复杂的东西，我们往往听不见那个话的。为什么？我们想想亚当夏娃的例子，他们有没有听得见？他们有没有听见撒旦对他说话？他听见了撒旦对他表面所说的话，却没有听懂他底下所说的话，就把底下的那个接进来了。大家明白了，这个厉害之处在这个地方，话中有话，你只听见了表面的话，你没有听见话中藏的那个话，话中藏的那个话才是真正的那个厉害的地方。撒旦给亚当夏娃在讲什么啊？因为你们并不会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那一日眼睛就明亮了，就像神一样可以分别善恶。他们只听着这个了，这是第一个话，话中有话，他没听懂话中藏的话是什么，你们不像神。所以他听到了第一个，他以为是对他有好处的，哦，谢谢你告诉我怎么能够像神，谢谢你告诉我有一个方法，我又可以不死，还可以像神。然后他就看到那个树可以让人有智慧，看到那个果子也很好看，他就去吃了。他吃的同时就把话中藏的那个话接进来了，你们不像神。他们相信自己不像神，他们的生命就不像神了，对不对？所以今天的难处在这个地方。所以大灰狼给希伯来的信徒讲的是什么话？我意思说，他们灰心 那里头讲了一句什么话？其实很简单，追求主没用的啦。你想一想，他们如果处于这种光景，追求主有没有用？追求主如果没有用，他们会经历过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的全能吗？没，不可能的。所以你都知道，在我们的当中，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其实都相信了大灰狼的这个话了，追求主没有用的了。你今天如果追求主啊，你没有热心，你不是很积极，你已经相信这个话了，追求主没什么用了。你可能头脑上不承认，哎，我不会这么想了。你只要追求主今天不积极，你的内心就已经相信这个话了。我在这里说的是内心的这深层的信仰哦。如果你曾经追求主很有热心，今天追求主没有热心，你就是让那个大灰狼的话一点一滴让这个思想进到你内心里头，你内心里现在就是相信这么一句话。你相信了，你就不会追求主有热心。但是如果你内心相信追求主原来是不可少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要来追求主，就是要来领受神的福音，你如果内心真相信那个，你不可能追求主没有尽头的，你一定会很有尽头，因为你相信你追求主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不是在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表现出来，你怎么可能追求主没有热心？所以大灰狼所说的这个追求主没用的了，他们相信了。这里头的一个困难我们刚才已经提出来，撒旦说话向来是话中有话，我们常常上当就是因为你听见前面的表面的话，结果却中了既相信了他藏的那个话，负面的东西，然后一次又一次的相信，后来慢慢的如果让那个他所包含的那个话成为你内心的信仰了，你就会发现你的感觉，你的情感，你的行为，你的言语都会表达出来，都会表达出来。那怎么来对付呢？怎么来对付？这是最后一个问题。如何对付想进来的仇敌？在他们的希伯来信徒的这个例子里头，这个是不是后来的仇敌？大家一看就知道，他们原来不是呀，他们原来有可夸的盼望和胆量的，起初确实的信心的。他们前面不相并不相信那个，但后来那个追求主没用的了，类似于那样的一个简单的思想被他们所接受了之后，他们就处于现在属灵的这个光景了，对吧？那我们在这里如何对付想进来的仇敌，就是撒旦的任何一个谎言，如何来对付？如何来对付？如何来对付这一句？这个基本上可以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节到十八节这一段圣经来解释。我今天也不想讲太复杂，我讲一些比较简单的，就比较简单的那一部分。六章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啊，魔鬼的诡计那么简单，在他们那里无非就说了一个追求主没用的了，这么简单的话为什么会上当呢？看看他们自己的经历，他们自己亲身经历过来世的全能，经历过圣灵的光照，为什么还会去相信呢？好像不可思议。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啊，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才能够抵挡的，就告诉我们首先要抵挡撒旦的谎言呢，需要有一些整体的改变。所以如果今天啊，就是今天你听了今天所讲的信息，我相信啊，就算你还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感觉，会对你有个很大的一个帮助，让你能够分清楚仇敌到底是谁，他到底想干什么事情。这个呢，你很多以前会上的当，你都会少上一些。 但你要想在这上面真的要很得胜很得胜啊，你不可能停留在只是听了一下有所理解，你需要像这里所说的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全副的军装就意思在我们的生命啊，这里有各样的这样一个领受。因为底下他讲了，好，我这段十二节跳过，刚才已经说了，这是算还是一起读。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呢，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然后底下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底下他对全副军装有所描述，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信德就是信心，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在底下他描述了这个就是全副军装的内容，他说的全副军装还不是军装啊，因为他说 armor， 所以包括的你的剑呀，那些都手里拿的剑，这都算是 armor， 就是他整个用的这些武器的这一部分啊。在这里头，不管是真理也好，用公义也好，平安的福音也好，信心的也好，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们平时所说的你的领受啊？就启示嘛，你所领受的启示。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些内容，圣经里所讲的这些内容，不能够成为你的一个头脑上的一个知识，知道这么一回事，它必须成为你的启示，成为你内心的信仰。为什么？我们现在回头再想一想，为什么撒旦那么简单的一个，那么简单的思想，那么按理说不起眼的这么一个思想，你随便就可以拒绝，为什么人不会拒绝？为什么人会把这个大灰狼明明知道它是危险还要把它接进来？原因在于大灰狼所说的话很对什么的胃口？很对肉体的胃口，很对你天然心思的胃口，你一听就觉得很亲切。哎呀，我的亲戚来了，这大灰狼是我的亲戚，你就把他接进来了，因为你跟他的想法是一样的，他一说你听着都很合理。这就是要告诉我们，你会发现人会被一个思想哦害得不得了，但是你要他除去的时候，他会给你讲一堆道理，说他这个思想是多么的合理，他会来 justify 他这些想法。这就是这个了，他觉得大灰狼很亲切，他却不知道每次都是大灰狼把他害惨了。所以今天如果你对神的话没有一些理解，你每一次这些错误的思想它来的时候，当然固然不是我们接受所有错误的思想，因为每个人的肉体里头的偏好，对吧，还不完全一样，有些就很对你的胃口，有些很对他的胃口，但是呢这些大灰狼他不管是用这个方式 穿这么一个衣服，戴那么一个帽子，大灰狼还是大灰狼了。他当你领受这些真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越能够在真理里头，他给你所说的谎言你听上去都觉得越可笑，越容易识破。在刚才的那些例子里头，请问我们想一想，为什么他们会相信追求神没有用呢？明明是有用，为什么他会相信没有用？自然是从肉体的那个眼光去看嘛，对不对？肉体有肉体的期待，肉体觉着我追求神了应该带出什么结果来，结果没有带出那个结果来。你在肉体里头的 expectation 是错误的，如果别人把那背后的错误一点一点分析出来，你会承认哎，确实有问题，但是你还是偏向于那么去想问题，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没有，当他在肉体的这个滤镜戴上的时候，他就看不见他在过去经历过来世的全能，经历过圣灵的光照，尝过神善道的滋味，他就看不到那一点。他会去看在他的生活当中他有些所追求的没有带来他所希望的结果，然后呢常常那么看， 不知不觉到一个地步，心里就相信了，追求神没有用，就算不是完全没有用，用处也很小。你看没有，你这已经让步了。你能够相信追求神没有用，请问你还有没有起初就可夸的盼望和那个胆量了？自然没有了。所以你看没有，这个撒旦的诡计很简单，但是又不那么简单，因为你的肉体就倾向于相信他。所以第一点哦，你要想在这里头得胜，你就是要让神的话来更新你，这个是长期的功夫。你越更新，你就能越能够体察，就是那个查验到撒旦那场非常细微，甚至看上去都没有什么害的那些思想，你都能够把那些能分出来。但是你只要追求，你开始会比较粗略的那种大的比较明显的能分出来，但后来你就可以分出更细微的那些东西。最终的目的是，凡是出于撒旦、出于肉体的思想，一样都不让它进入到内心里，对吧？所以这是第一点。但我要讲还有一点啊、还有一点，因为第一点我们过去常常在讲，只不过我们不是不一定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第二点呢，他这里讲到，并戴上救恩的头盔，应该这一节，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拿着圣灵的宝剑。在刚才所看到的所有的这些描述里头，全都是用来干什么的？全都是用来防守或者保护自己的，是不是啊？那头盔也好，护心镜也好，对吧？然后腰带当然让你有力量啊，然后藤牌就是那个盾牌了，对吧？这个都是用来保护的。只有一样进攻的东西，进攻的东西就是神的道。那大家想，哎呀，我也读了那么多圣经，我也听了那么多道，那为什么我还常常在负面的思想下面，然后很 miserable 呢？很痛苦呢？大家要知道，这个神的道，如果你去看，它那个词是 rhema， 希腊文原文是 rhema。圣经里头讲到神的道，常常就用两个字，一个叫 logos，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然后后来讲的道就是神。这就讲的 Logos， 这个就讲到那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个本体，神的道，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今天我们摸着的东西，今天我们眼睛所看着的那个本质都是神的道。你拿那个没有用的，今天拿起桌子来打那个撒旦没有用的，这虽然是神的道做的，但是没有用的，不是这么用的。他用的是 Rhema。Rhema 是什么？我们前面有一次讲过。简而言之啊，就是神的那个属灵的那个道，今天进到物质的世界，被人所领受的那个启示。所以今天啊，你要在前面，我前面在讲说，你要领受，领受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自然而然，你来抵抗这些东西的能力就加强了。就算中箭，你受的伤害都少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已经领受的那个东西可以用来抵挡神的。而我前面讲过有一次我的例子，就是说我不是那次得那个啥吗，带状疱疹吗？我后来我才发现带状疱疹有可能很可怕的，不单是疼得很厉害，有不少人过后长期会神经的疼，而且那个神经疼那个神经疼不是你一般的药可以，现在还在研发新药来对付那个东西呢。那我在很短的时间那个就过去了，而且当时我疼得那么厉害，加上那个当时拔牙拔智齿人家开的那个药，那个 prescription 的那个处方的那个止疼药，我吃了一颗还是两颗我不记得了，一点点用都没有。但是当时神就让我知道说，我可以用我自己所领受的神的道，以前所领受的有启示的那些神的道来对付，而那些道根本不是用来对付，直接对付医治的，不是直接讲医治的。然后当时我就记着，我当我内心里头如果很专注的内心专注在那些道理，然后在默念那些道，或者是在重复那些有启示的那些，比如说是当时我记着我后来用的比较多就是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我以前相信，当讲到灵魂体那个观念的时候，我后来真的明白说，原来我里面的灵是基督的灵， 哇，基督的灵是完全圣洁公义的，就我当时所领受的，就是说今天我可不是大家意义上的简单的因信称义，说神把基督的义算在我身上，所以我还是个罪人。我今天里头有一部分，我当时是这么理解的，有一部分我的灵，这个是基督的灵，基督的灵何等圣洁，何等公义，有神的性情，那个是我的，所以我里头有一部分是完全的圣洁公义，神看我的时候就在看那一部分，所以我今天在神面前是完全公义，不是说外面的行为思想完全公义，乃是里面神借着耶稣基督白白给我的那一部分是完全公义的，所以我对灵魂体的领受完全不只是大家所听到的讲的那几个圈圈呀，或者什么之类的，那个只是一个示意图，而是你内心里头能够相信。然后当时我就说，基督的灵在我身上，因为那个对我是有启示的。当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会发现那么疼，当时那个头啊，就是那个神经疼，不是一跳一跳那个非常疼的那个，我就这么稍微念一下，哎，就很快就不疼了。但是我那时候我们去 shopping 在 Sam's Club， 我也在念啊，你就会发现没有那么大作用，因为你的内心没有办法完全专注在这个事情上。我必须回来就好像坐在那里沙发上，然后真的就是很专心的那样子的时候，我发现真的就可以这样子。当然呢，那样子因为那个神经疼，它也不是我一下子就可以好的，所以我记着我第一天来征战的时候，我大概有前后十几个小时就是这样子，但是确实可以，真的有奇效。就是说，当那么念的时候，就是不疼。然后你不念，然后不那个什么了，就会疼。当然，我给大家分享过，我后来也做过几次实验。你去念，只要你有启示的话，就有作用。完全不在乎是不是医治，而且根本就不要去想医治，就想你所念的那个。但是如果没有启示的你去念，比如说因主耶稣所受的鞭伤我已经得医治，真的讲这句话，我老实讲没有太大的启示的。你可以讲很多道理，灵魂体怎么样的讲到意味着你得了医治，这个我可以想理解，但问题是关于直接这句话你就没有那个启示，没有那个启示去念就没有用。当然我们教会后来也有人其他人去试过，你会发现真的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我觉得圣灵在那一次，所以对我来讲那一次就很快就过去了，而且过后这个很快就过了。所以根本前后我当时去买那个药，那药还很贵的哦，那个药原价是178块钱就一瓶那个药，当然我们是那个什么有保险就交了10块钱，但我就吃了一粒，我其实本来都没打算去看，只不过我后来疼，刘露可能有点怀疑，他直接就打电话把那个什么跟医生的那个就约好了，我就去看了人家就给我开了药，我吃了一粒，然后后来又吃了止疼药，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后来我那个再也没吃，然后就是靠着神的话，这样就很快就过去了。所以在这里头你所看到的，在这里我说到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在这里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真有很负面的思想啊，那个负面的思想你现在你都抵挡不住，就意思说你前面的你也不能够，你虽然能够分辨这是负面思想了，但是你好像挡不住它对你的这个影响。如果你有在任何的神的话上有启示，你只要做一件事情，你就专心那个启示，你就会发现啊，那个能够释放出属天的能力来，这个负面的思想就变弱了，它就没有用了。所以这是一个临时处理的方法，这是临时处理的方法。当然在这里头很显然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一个呢，当然你如果听神的道哦，你听了再久，你内心里头没有太多真正神的启示，那你面临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想打胜仗啊，真的是很困难的。你最好的方法是到教会来，让别人已经有启示，让弟兄姐妹一起为你来祷告，那是比较容易的方法。但是你要自己去打就很困难。但是如果你自己里头有启示啊，当然越启示越多越好，因为等于说，你看你的
铠甲呀，这些东西也越齐备，你手里头的那个剑呢，用起来也很娴熟，因为它你启示越多，你越明白越，而且那个启示还有一个扎根啊，就是那个神的话进来，它要扎根，扎的根越深，那一个启示对你就越清楚。同样一个启示，你要用起来能力就越大。如果你就是一个是深度，另外一个是宽度，这些呢越多，你就会发现啊，然后来去面临这些负面的思想就越容易。所以在这里都告诉我们啊，通过福音，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伟大的人生，对我们每一个人是可以去选择的，不是说中间没有难处，有难处，但是你知道吗？今天你只要知道怎么样，神给我们所配备的这些武器，对我们也是白白的要给我们。他说你们要去什么？穿戴神所赐的，神给我们已经赐给我们的，你要不要穿上？如果你选择穿上，你就会发现啊，在你的人生当中，这些负面的东西一个一个被你打败。至于外界的环境啊，完全是你内心得胜的一个彰显。你现在想想约瑟的例子，他的环境可怕不可怕？被卖为奴隶，自己成为别人的财产，被主母所陷害，差点丢命，然后待在监狱里头，完全没有出去的希望，好不容易碰着那个酒镇，对吧？酒镇他给他解了闷，有希望，又破灭了，把他给忘了。他的环境比你我的环境不知道坏多少倍，但是他内心里有神的这一个意象，就是这一个让他可以在一天之内从阶下囚变成埃及的宰相。所以今天啊，外界的环境是你内心得胜的一个彰显。如果你内心不能得胜，你不要指望你的环境有所改变。你的环境就算好，你错的逆境会让你内心还是陷入到痛苦的光景里头，对不对？这个东西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我想大家应该对这个有所了解。好，我们来结束今天讲到，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借着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语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对于我们人在这一生当中如何可以进入到伟大的人生当中，进入到耶稣基督的荣耀里头，有个清楚的指示，也对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怎么样能够抵挡这些负面的思想，抵挡从撒旦邪灵这里来的负面思想，有个更清楚的认识。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